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等我哋嚟继续关注香港嘅消息。前几集咧，我哋曾经批评过香港而家嗰个新闻自由啊，系相当于冇啊，冇新闻自由。但系近日咧，又传来咗有啲消息，等我对香港嘅新闻自由又抱有一啲希望啦。所谓唔道不孤，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就让我们依靠住彼此，一起等待歌线神光啦。这个是光传媒创刊词最后的一句。光传媒由一众现时立足在台湾来自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所组成的，包括总编辑梁嘉丽，他们说光传媒可以填补港媒的空白。编辑说我们有责任做回这个位置。而事实上呢，在海外的流散香港新闻工作者呢，亦都纷纷成立了一些媒体的组织啊，譬如在加拿大有香港台啦，如果在网上的纸媒呢有菱角啦，而自媒体的出现呢，亦都是如雨后春笋啊，香港这边没有这个环境，外边有，香港人呢散落在世界各地呢，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桥头堡啊，咁亦都系将香港嘅文化喺海外承传同埋植根，呢个系一个好事嚟嘅。咁翻查翻资料啊，而家喺海外有几间成立嘅新嘅媒体，都系由离散嘅住喺唔同地方嘅传媒人所组成，例如追新闻，但系光传媒就有啲唔同啦，就系佢哋会集中报道香港嘅新闻。光传媒是由一群来自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所组成，就好像大家所知的有苹果日报的，亦都有立场新闻，这些由4月10号成立，短短不够一个星期，追踪人数就高达10000人，1万个客户应该。总编辑梁嘉丽就回想回当日和朋友倾谈之间，发现大家亦都想成立一个网上的海外媒体，光传媒就是这样出现了。他说我们留意到几间大报馆执了之后有一个很大的空白，这个空白暂时没有人填补，现在的新闻千篇一律，好像只是剩下一种声音。他也都说以前的新闻界百花齐放，有很多不同的媒体，就算是同一单新闻都有不同的角度，但是现在的感觉都是比较单一，如果有多少少唔同嘅角度同埋声音，咁就可以填补返呢个空白感话喎。对抗新闻疲劳，点样带动多啲讨论，呢个系一个工作嚟嘅。自从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人就开始出现新闻疲劳嘅现象啦。点解新闻疲劳呢？哎呀，怕咗嗰啲所谓负面嘅消息，可能基于有少少创伤后遗啦，好多人都唔想再正视呢个新闻，亦都由于新闻界嗰个现实啦，或者叫沦落啦，好多时只系剩翻一种声音，唯一嘅一份打唔低嘅，由头撑到尾嘅报纸咧，就嗰份就系大纪元啦。当然仲有佢哋嗰啲友好嘅媒体啊，好似看中国啊，都系免费派发嘅。但是都不能够普遍在街上买得到，都是有些少偷埋嚟卖的感觉，亦都讲紧的是一些真的新闻，是中共不想听，不想俾人听，不想俾人见的。咁样讲返香港人出现嗰个新闻疲劳呢种症状呢，亦都是一个事实嚟嘅，因为每日嘅新闻充斥住好多无奈、无稽、荒谬，甚至明白大家点解宁愿唔睇新闻，不闻不问，宁愿花时间睇娱乐新闻去追星逃避，可以松一口气。作为传媒， 是不是就此就却步停步呢？梁家丽的答案话俾你听 ，no。他指出，现时整个公共领域或者公共讨论里面有好多缺失，单单从大家的社交平台就可以知道一二了。其实好少人 share 香港的新闻。成立匡传媒就是希望能够填充这个缺失，他只希望能够用一些专题的报道，令到更多人去留意到某些社会上的现象，可以带动多些的讨论，多些留意香港新闻，无论是监察政府或者是私营的机构，可能在现时香港的空间里面可能很少讨论，或者是没有传媒指出过或者去报道的话题，我们都有责任继续去做回这个位置。梁家丽仲话，与其留港是未必放心，离开亦都是一个好的选择。回顾翻梁家丽自己啊，佢系前苹果日报专题组嘅记者，入行接近17年，喺苹果日报倒下之后，佢选择以独立记者嘅身份喺 Facebook 开专页，继续撰写专题报道，唔少都系同19年抗争者相关嘅故事。但系自从国安法之后，香港处处都系无形嘅红线。几时会触碰到红线，冇人知道。政权隻手遮天，社会气氛总是笼罩住一种白色恐怖。在这种惶恐不安，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讲，是有如颈上高加了镰刀一样。面对着整个政治环境和气氛的巨变，他亦都坦言，相对一年几前会是困难了，所以与其留在香港未必会放心。或者写的时候好像以前这样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空间去写的话，那我就选择离开。对的，他好像不少的传媒人一样，在几间媒体相继倒下之后，决定离开香港这块土地。以记者所知，较多传媒人的选择逃难到英国开展他们的新生活，但是梁家丽呢，他就选择了接近香港的台湾。他说，我想这个时区很重要，要贴近香港的新闻。如果我在美国或者英国，可能受时差的局限，成日都要通顶或者凌晨工作。苹果日报的结束对梁家丽来讲呢，并不是没了份工那么简单。他坦言，眼见一个又一个传媒倒下，当中有好多都是资深的前辈，同埋有好热诚嘅前线记者，佢哋最重要嘅资产系经验同埋人脉。但系呢一次传媒大清洗之后，新闻自由一下子收窄到几乎唞唔到气，唔少因此都选择咗退下嚟。但系有啲差唔多退休，所以可能都唔做，有啲灰心，呢个系最可惜嘅。其实唔少传媒同业都出现咗无力感。但是好似梁家丽咁选择去克服困难嘅又有几多人？如果要克服呢个无力感啊，就要将自己变成一个有能力继续去做嘢嘅人，好似搵返到少少意义嘅一件事，或者亦都需要大家支持去成就更大嘅意义，继续为香港做个记录，继续为香港发声。最后梁家丽话，我就让我哋依靠着彼此，一起等待歌线晨光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一节我哋继续翻嚟睇睇香港嘅消息啊，睇下香港政府到底做紧啲乜嘢。立法会三读通过新增嘅自我复核机制，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件更加难啦。 港府为了阻止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的案件，在国安法抗辩，香港政府提出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立法会大会日前三读通过了草案。咁该条例就要求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案之前，要先取得行政长官证明书。条例新增了复核的机制，即使特首已经发出了证明书，容许该名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案件，但是如果有新的情况出现，可以再复核该案。条例另一方面亦都定明，特首作出的决定不容质疑，亦都不能够对该决定提出任何形式的诉讼，即使没有上诉机制，一锤定音。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上煞有介事地说，要反驳对草案的批评。他指香港现时有超过100名的资深大律师和超过1500名的大律师，当事人可以从中挑选合适的法律代表，声称修例并没有剥夺任何人的委聘律师的合法权利。至于就修例破坏专案的认许制度，林定国宣称政府非常珍视专案认许的制度，但是需要维护国家安全，取得平衡。他又说，大部分司法管辖区都没有相类似的专案认许机制。他认为修例之后的新机制仍然比绝大部分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机制更为开放和宽松。今次修例之后设立的两个阶段，申请前因别程序，即是有海外律师申请参与国安案件之前，要先获得特首批出准许申请通知书，之后再由特首审批申请。有意见认为是浪费资源，林定国就强调两阶段的验证标准和目前的不同。第一个阶段，特首审视申请是不是有确实成功机会，排除没有或者理据不足的申请。至于第二阶段，就由特首作出通盘的考虑、终极分析和决定咁话喎。另外，香港律师会早前发表意见书，关注修例并没有设定特首处理证明书申请的时限，认为应该俾辩方有时间准备案件。一旦申请被拒绝，辩方亦都需要时间聘请其他律师。律师会建议特首应该及时作出决定，避免产生不良的观感，令到社会认为政府刻意延迟处理申请。林定国的回应就说，每宗申请的复杂程度、文件和证据数量可能是有差别，规定特首在指定时间之内作出决定并非切实可行。至于怎样避免处理申请有延误，他只是说释义和通则条例定明了，凡是定明在某法定时限内办理的事情，不能够作为不合理的延误，行政长官当然会以这个原则作为指引。黎智英案聘请 Tim Owen 屡遭港府阻挠，咁因为黎智英早前获得高院，即是高等法院批准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抗辩，但是律政司反对，仲三度上诉都失败。随后香港政府提请中共人大释法，中共人大其后作出的解释，确认国安法案件聘请外国律师的争议交由特首李家超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又指香港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遇到要认定有关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的时候，应该取得特首发出的证明书，而该证明书对法院是有约束力的。耶，讲来讲去， 就是老子有权，你们没有嘛。黎智英入禀高院，要求宣布人大常委释法，不影响他聘用天安门，并司法复核香港国安委曾经建议入境处拒批添奥运的签证，要求颁令国安委阅卷，案件仍然等高院决定是否批出司法复核的许可。咁而家香港政府做事已经系去到一个无法无天嘅境地噶啦，为咗取悦中共中央啊，亦都会不择手段。李家超一日处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提出问题的那个人。那么不理怎样啦，有社会人士呢为了公义就站出来挑战这个人大释法所赋予特首李家超的个批准权啦，认为李家超如果是根据基本法行事，根本他就没有那个所谓的特首啊去批准一锤定音那个这样的权力的。咁但係呢，最新消息呢名复核王呢发觉唔对路啊，因为香港政府卑鄙到将个龙门随时随地任意咁乱摆，政府又正在修例，即是设计陷害啊，佢可能已经被设陷阱，一隻脚已经伸咗入监狱啦，所以佢最近喺网上呢就讲明佢会可能死喺狱中嘅。咁而家香港政府仲有冇公义呢样嘢呢？大家有目共睹啦。以苹果案件嚟到睇，苹果差唔多一夜之间就被坑杀，有钱出粮都冇用，封埋你嘅户口，等你啲人飞散，仲要交出名单。咁样嘅做法係唔係叫做铲草除根，连根拔起呢？呢、这个係一个乜嘢嘅制度？係啲乜嘢法律呢？依家根本就已经封杀咗黎智英聘用海外法律权威嚟到抗辩呢个权利㗎啦。咁到底日后仲会发展成点，大家可以放长双眼睇下呢个政府会有啲乜嘢做得出或者叫做做唔出啦。咁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咁我哋继续睇下香港政府继续做緊啲咩动作啦。政府就打算修改区旗同埋区徽嘅条例。喺5月9日嘅立法会，政府就向立法会提交咗文件，透露将会修订区旗同埋区徽嘅条例，其中包括将禁止侮辱区旗或者区徽嘅条文明确咁涵盖现实生活里面嘅网络世界之中。用完嘅区旗同区徽需要喺18区指定嘅地点弃置。立法会政制及内地事务委员会将于5月嘅15号讨论修例嘅建议。政府文件解释指，修订区旗同埋区徽条例嘅原则系使区同埋经修订之后嘅国旗及国徽条例同埋国歌条例适度咁保持一致，进一步维护区旗同埋区徽嘅尊严。咁话新增嘅条文包括唔俾倒挂区徽区旗嘅条例，政府建议里面可以构成侮辱区旗同埋区徽嘅罪行，呢条条文进一步咁清晰化，明确禁止任何人公开同埋故意以焚烧、毁损、涂鸦、涂画、玷污、践踏区旗、区徽或者佢嘅图像嘅方式，用其他方式侮辱区旗或者区徽，或者意图侮辱区旗或者区徽而故意发布侮辱区旗或者区徽的情况。另外 除了保留现时的区旗和区徽条例之中，不可以展示或者使用破损、污损、褪色和不合规格的区旗或者区徽的条文之外，政府还建议加入新的规定，包括不可以倒挂区旗或者区徽、倒插区旗，以及以任何有损区旗或者区徽尊严的方式展示，或者使到区旗或者区徽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区旗或者区徽，需要按特首规定的方式回收或者处置，不可以随意丢弃区旗或者区徽。活动主办方需要在活动之后按特首规定的方式收回或者处置活动现场使用过的区旗或者区徽。政府建议检控时限是警方发现或者知悉有关罪行的日期之后一年之内，又或者该罪行的日期之后两年之内，以较早者为准。讲到尾都是追溯期啦。同时亦都需要在指定的地点弃置区旗和区徽。条例亦都规定了某些机构需要在相关机构网站首页显著的位置使用区徽的图案。当五星旗和区旗同时升挂的时候，中共国徽和区徽同时悬挂的时候，五星旗和中共国徽都是具有优先地位，定明特首可以就区旗和区徽的回收和处置作出规定。在现行18区设置的指定回收点回收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区旗或者区徽。另外，修订将禁止将区旗、区徽、区旗图案或者区徽图案展示或者使用于注册外观的设计或者商业广告，除非获得特首事先批准。同时亦都明文规定不可以将区旗、区徽作为使用于丧事的活动之上。咦，咁八宝山嗰啲领导人个棺材上高，而家可能烧咗啦，冇棺材啦，冚嗰个国旗国徽，唔知系唔系又触犯咗呢一条法例咧？呢条法例到底适唔适合于中央主旨咧？即系中国大陆啊？咁睇完咗政府修例嘅行动或者意图之后呢，我哋返返嚟睇一睇啦，喺佢之下嘅所谓大学啊，而家搞成点啊。浸会大学学生会苍永深夜就发表声明，全体成员将会总辞，佢哋批评校方不公啊。浸会大学干事会嘅内阁苍永日前喺5月8日深夜嘅11点喺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宣布全体成员决定请辞，并且获得评议会通过后，干事会将会随即解散。声明之中指出，在校方粗暴无理的惩处之下，学生会无法参与校务的会议、预约学校场地等等，失去参与校内事务的权利，活动筹备工作滞后，实际是难以维持日常运作。为了早日产生新的一届臨時行動委員會嚟到維持學生會嘅日常事務，學生會幹事會嘅內閣蒼永全體成員決定請辭，辭職獲得評議會通過之後，幹事會隨即解散。蒼永表示，喺上個月收到校方嘅紀律處分以嚟，幹事會全體成員都被懲處，當中有四位成員更加被即時剝奪參與校政權利，至到出年的8月31日。事發到而家接近一個月，會方亦都多次向校方索取事件的調查報告，但是學生事務處仍然拒絕披露。蒼永批評校方所謂有礙他們了解這次紀錄程序，亦都對會方的成員造成不公，而上訴聆聽就排期到5月的29日。浸大學生會內閣蒼永早在4月初宣布就任，但是校方在4月17日就表示蒼永的政綱和內容的投訴，同時 认为他们对过去的事件的描述有夸大和偏颇。所谓过去的事件，就是2019年全港人的抗争事件，他不符合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观。学生事务处就认为投诉成立，咁就对相关嘅学生进行纪律处分，当中包括干事长、内阁副干事长、外务副干事长同埋外务秘书呢四个人，并且禁止佢哋参与大学所有委员会同埋学生组织嘅管理工作，包括学生会同埋校董会等等，由当日开始去到出年嘅8月31日。好显然，浸会大学里面的校董会已经是执行紧所谓的香港国安法了，对学生的言论审查以至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想一直监控到底。由于举报的风潮，他们不惜将他们送上法庭，交由国安公署处理的，这样所以令到学生为免毁了自己的前途，变相就逼佢哋解散啦，就系咁简单嘅一回事。讲到呢度，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电影《十年》呢？《十年》里边嘅情节对比翻今日嘅香港，似唔似啊？从拍摄《十年》嗰个时代开始，到今日嘅香港，仍未有十年喎。纵观今日嘅香港，举报嗰个风气已经系被鼓励噶啦，咁所谓说好国安故事，就由啲小学嘅大哥哥开始，大手牵细手，一路教到小学、幼稚园嘅学生，一入学就已经被洗脑啦，将啲错误嘅思想、错误嘅观念，已经向佢哋小朋友嘅脑袋倒进去啦，所以唔单止啲家长要带住啲小朋友移民啊，走出呢个咁嘅监狱，就连啲教师都要走埋一份。如果唔系，佢哋分分钟变咗文革时期嘅老师啊，俾学生打。轻则被举报、被批判，重则甚至乎受冤狱、受折磨。现代嘅酷刑之中，比起文革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呢啲受冤狱嘅人士啊，系有器官捐赠卡嘅咧，咁佢哋条命啊，分分钟危险啦。所谓死咗都唔知咩事啊，到时只系烧翻剩翻啲骨灰，攞得翻都唔定啊。我相信我所讲嘅都系你懂的。好啦，今日嘅节目已经够钟。香港的事务到底发展成点呢？我呢度会为大家继续关注同埋尽量做到及时嘅报道。多谢大家收听，下一节节目时间再会，拜拜。